让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四节，这两节的经文跟我们今天晚上所要分享的非常的有关联。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找到我们同声来一同读。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因为神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特别我们注意这个前进，或者说可以放在近前。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看在17世纪在路德会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复兴的运动，一个新的灵修的方向跟方法，叫做 Pietism， 就是近前主义的运动。那这个运动的创立人是 Philip Spencer， 他可以被称为德国近前运动之父。从他带出了第二代 August Hermann Francke。那特别这个 Francke， 他曾经成为大学的教授，他推动拆迁，建立医院、孤儿院，也推动出版的事业，所以在德国带来很大的影响。也之后影响了另外一位叫 Zinzendorf， 这个人物我们一定要知道他 Zinzendorf。 一讲到 Zinzendorf 的话，你会想到什么？莫拉维弟兄会，通过他成为Moravian Church 莫拉维教会或者莫拉维弟兄会的重要的领袖。而莫拉维弟兄会不但在当时推动宣教，普世的宣教，甚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他们被派到美国的宣教士，在坐船回程的时候，在船上遇到一位神的仆人，你们知道是谁吗？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当时是英国的一位牧师，他也有感动去美国做一些事工，但在回程坐在这个船上遇到大的风暴，约翰卫斯理面对这样的风暴，他害怕，面对生命的死亡终结，他就是没有那个平安，没有那个确据，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但他看到两位的基督徒，莫拉维的弟兄，他们跪在船的甲板，在那边祷告，在那边赞美神。哇，那种的平安，那种的安稳，那种的信靠，他发现是他里面没有的。所以当这个风暴过去之后，他跟这两位弟兄交通，后来认识了他们，然后在英国，回到英国参加他们的聚会，坐在这个聚会里面，他清楚重生得救，甚至他描写他当天因着听到罗马书的救恩，他心里面他做见证说，I felt strangely warm. 他感觉到这种得救的恩典临到他，他心里面是很奇妙的一种温暖跟抚热。他整个生命被改变，他发现得救是可以有经历的，是有确据的，因为从金钱主义带领出来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强调经历神得救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重生是一个真实的经历，是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是对神真实的认识。所以当我们想到金钱运动，就想到莫拉维的弟兄会，就想到约翰卫斯理，透过他们所结出这个果子，带来英国的大复兴。要另外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想到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莫拉维弟兄会他们当时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侍奉。我们知道现在在 Kansas City 有这个祷告店，对不对？ Michael 24小时的祷告店，祷告敬拜，祷告的服事，奇异如的敬拜。在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把两批的弟兄姐妹分别出来，一批弟兄24个人，一批姐妹24个姐妹，分别在两个房子，轮流的一个人负责一小时，他们24小时，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们不断的祷告守望，为神的国度祷告，为宣教的施工祷告，为普世福音的广传祷告。难怪透过他们的祷告，他们开始了普世宣教的施工，难怪神借着他们的祷告带出了约翰卫斯理，带出了英国的大复兴。要透过约翰卫斯理的卫理公会，后来成为圣洁运动，带来五旬节的大复兴。这一连串一串的复兴运动，其实你追到那个根源，就是因着他们成立了两个祷告殿，一个是给弟兄的，一个是给姐妹的。他们昼夜不断的警醒守望祷告敬拜赞美。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复兴了大卫倒塌的帐幕，所以现在这个祷告殿的观念并不是新的。在那个时候，莫拉维弟兄他们已经在做了，而且他们的见证，你猜猜他们建了一个祷告殿的服事做了多少年？
100年。
耶、yeah, 做了100年了，不是5年，10年了。他们昼夜的用祷告来守望，做了100年。难怪神透过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带来那么大的一个普世的影响。所以假如你要追溯到20世纪初的五旬节大复兴，那个根源其实还是回到莫拉维弟兄会。然后再追到上面的话，就是这位神的仆人 Philip Spanner， 他在17世纪推动这个金钱的运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金钱的运动在17世纪产生呢？这个运动是个教会更新的运动。为什么当时的路德会需要被更新？当时的路德的教会弟兄姊妹有些什么的问题？我们注意了解当时的背景，有4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当时的教会还是现在政教合一的问题里面，因为在德国的路德会，他们还是保持中世纪一个做法，就是 Who's ring? Who's church?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Who's ring? Who's church? 你看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那个城邦里面，是哪一个王子，他治理这个城邦，他就有权柄治理教会。教会的惩戒权，还有重大的这些职位的委任，是这个掌权的王子有最大的决定。所以教会受到政治的影响，权势的影响，政治跟教会，权势跟属灵的教导混在一起，所以教会不能够让这些的传道人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或者管理或者惩戒，是政府控制教会。这样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知道当时的路德会就是他们的国教，所谓 State Church。 因着希特拉得到政治的权柄，说当时的教会是谁在控制？希特拉。希特拉影响了当时的德国的国教，甚至要当时的教会去支持他的政策，屠杀犹太人。所以我记得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从河南来的一个宣教师，一个姐妹，她是犹太人，她很奇妙，她在河南得救，然后神就用很奇妙的方法，就在异象异梦让他看到 China 这个字很清楚，一次两次，所以他就顺服，凭着信心一个人来到台湾学国语，然后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侍奉。那有一次他母亲当然是犹太人，从荷兰来到台湾要看他，然后我就跟他母亲就用英文交谈，结果没想到呢，他母亲呢非常反对他女儿信耶稣，虽然爱他的女儿，但是非常反对基督徒。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反对基督徒？他说，你们基督徒当年在欧洲，在德国屠杀我们犹太人，这个血债永远忘不了。哇，我才突然间了解，原来有这样的历史。就是因为政教合一，当时的教会他们就是照着这种传统，就是被政府来控制，来支持政府的一个政策。而在当时只有少数的教会领袖，路德会的领袖敢站起来反对，就是班佛华，翻成中文班侯弗，所以他被抓到集中营里面，后来就被处死了。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很短的时间，然后希特拉就下命令把他处死。而当时其实卡巴也是受到逼迫，所以他也去了别的国家。所以我们就了解当时路德会真的是有问题，政教合一。因着政治带来教会很多的混乱，很多的败坏，教会没有办法圣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时的路德会因着马丁路德的改教，非常注重高举因信称义、恩典、赦免，很少讲律法、成圣、献身，所以很多路德会的信徒常常只想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 就很容易的犯罪，没有生活的见证，甚至他们有种想法， 我不怕犯罪啊，犯罪神的恩典永远赦免啊。所以做成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生活非常的败坏，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整个的教会非常注重理性的教义。为什么会注重教义的教导？因为天主教最错的地方就是这些基本的救恩教义，所以整个教会就很注重讲这些理性的教义，要背诵这些的要理问答 Catechism， 非常重视整套的严谨的教义理论，而忽略了个人重生得救的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Westminster 在读书的时候，有机会参加一个美国的教会，当然他们不是路德会，但是就让我体会到，哇，原来有些教会啊，他们在主日讲台的时候很注重他们这个教派的教义的教导。我参加那个是一个 Reform Church， 结果他在讲台里面就讲这个预定论，哇，讲的好多圣经的支持，但是我看弟兄姊妹都快睡着了，很注重解释教义，对，解释教义都没有错，但解释教义是在哪里啊？好像在天上，跟他们的生活，跟他们信仰的挣扎、难处、成圣，当然是有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样的，路德会也是，很注重因信称义等等的解释教义，在整个的教会就非常注重理性教义，而忽略了生命的追求，所谓走到 intellectualism 里面，而不注重灵性跟神的经历 experience。 所以神透过 Spanner， 透过这个敬虔运动，他们推动不单单注重理性，更要注重个人跟神的经历，不单注重头脑的知识，懂了一大堆的圣经知识教义，更要注重 heart knowledge， 2H， 不要单单做一个 H， 头脑的知识，更重要是心里面对神的经历，真是能够心被恩感，不是只是头脑装的满满的一堆的教义，第一条什么，第二条是什么，什么是因信称义，讲的头头是道，这些是一部分，不是信仰的传播。但是很可惜，当时的路德会就只是高举头脑的这些教义知识啊，却没有注重心里面对神的经历。Heart knowledge， 不单单注重 light 有光，更要什么？有热。不单是好像哇，好多的亮光，也是真理的亮光。你心里面有没有个火热的心？今天很多人哇，好会解经，很有亮光，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有没有火热的心？愿意遵行神的话，愿意活出神的见证。所以当时的敬虔运动，他们强调三个 H， 不单是有 head knowledge， 更要有 heart knowledge， 更是要有 hand knowledge。 什么叫 hand knowledge？要从头脑来到你的心，然后从你的心下到什么？你的手， not just up here 啊，大头脑大知识 啊，神学家没有用的，你要有心里的火热，心里的经历，心里的爱主，然后从你的心变成什么，到你的手，真的去遵行活出神的话，神的生命。第四个问题，我们上礼拜也提到了，因着30年的宗教战争，一般的信徒对宗教有什么反应？觉得很厌倦，看到你们都是教会，都是领袖，为了这些教义不同打来打去，啊，让整个欧洲没有和平30年。所以当时的信徒，他们所要的不是单单只是真理的教义，乃是真理的实际。这个真理的实际是什么？要看到什么？对的，爱的见证，爱的生活。为什么都是信徒不能彼此拥抱，彼此相爱，却要彼此用刀来打？所以金钱运动可以说是因着这样一个宗教战争的背景而产生来的一个反动，或者一个更新，或者改变，是在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那当然在整个的文化界或者一般人，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带来17世纪的启蒙运动。还记得启蒙运动最大的特点吗？ Enlightenment，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结果。启蒙运动重点是讲什么？啊，以人做中心，以世界做中心。过去都注重对神的追求，天堂的追求，信仰的追求，但是发现这些东西带来的只是悲剧、战争、痛苦。所以他们把这个重心呢，移到以人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研究世界比较好，不要去研究这些信仰的事情，带来只是征战。怎么去发展各样的科学技术啊，来以人做中心啊，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和平、努力，他们觉得更实际。所以这个的思想的改变，其实就是带来整个以后几个世纪的所谓的 secularism 世俗主义，以世俗世界为追求为中心，而不以神的国度、天堂、天国、神为追求的中心。幸好在路德会里面，因着这种种的问题，神兴起了这个金钱主义的运动，带来以后好几个世纪教会的一个改变跟更新。好，所以关于这四方面的背景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想问的？在17世纪末就开始了，因为宗教战争到1648年结束，1618到48，这30年是很悲哀的。
嗯，文艺复兴运动跟这个启蒙运动有什么关系？
文艺复兴运动更早期，甚至有很多的学者推算，差不多在14世纪15世纪都已经在萌，就在开始在萌芽，到了16世纪就开花结果。什么叫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运动？整个的运动他们的精神的宗旨，在一句话，其实我们都要了解这些的 背景。这是拉丁文 ad fontes， 什么叫 ad fontes？ 就是 back， 这个是 back 的意思 ，to the source， 回到源头。整个文艺复兴的精神是要回到源头，因为整个的文艺界、思想界、哲学界，他们非常失望这个中世纪的黑暗天主教时期，一切都以天主教的思想解释教导为中心，出了所谓教廷的文学、教廷的艺术，非常的受限制，不活泼，没有生命，没有创造，所以他们要回到起初希腊罗马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哲学思想，要回到苏格拉底，回到柏拉图，回到 Aristotle 阿里斯多德这个源头，那个思想的活泼，这样的一个哲学的发展跟基础，也是在各方面艺术哲学各方面要摆脱天主教这个教廷的这种的文艺这样的一个捆绑。而在信仰方面就更厉害了，他们要回到源头，不是要以天主教的教义做权威做源头。这个源头是什么？信仰的源头是什么？圣经，回到圣经。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在当时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的 humanist Erasmus， 他是个 humanist， 但是他翻译了什么，他把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原文圣经把它重新编出来，要回到新约的希腊文圣经这个源头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所以马丁路德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什么，参考当时 Erasmus 这个Humanist 所编出来的希腊文圣经还有其他的资料，把德文的圣经翻出来，回到原头 ad fontes。 所以你发现不单是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在16世纪需要回到源头，其实在每一个世代我们都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否受到很多所谓宗派或者说等等的传统或者世界的思想潮流哲学影响了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回到哪里啊？回到圣经。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们反对这个，反对圣灵的恩赐，反对很多的事情，请我们回到源头，究竟新约的教会是如何，圣经所教导的是如何。你不要讲某某神学家他这样说，加尔文这样说，其实都不是最重要，天主教他们当时说是教王这样说，马丁路德说你要我收回我的讲论，收回我所写的书，请你从圣经里面拿出证据来。他的一句很有名的话，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我就是站在这里，站在圣经的立场上，别的我没有办法做，其他我别无所能，我只站在圣经的立场上。 Here I stand，他站在哪里呢？圣经， Back to the Bible。 除非你能够从圣经里面拿出证据来，否则我绝对不会否认 我所发表的。哇，马丁路德真的是站在那边，站在圣经的真理上面，他命都不要了，命要不要没有关系， I can do no otherwise， 我一定要站稳这个圣经的立场，你要杀我发通缉令 OK。 所以刚才同学问到，究竟文艺复兴的重点是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忘了，只要记住这句话， Back to the source， Back to the Bible。 好，我们继续下去，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Spener 他的一些生长的背景。他是生长在 Strasbourg 这个城市，父母都是虔诚的路德会的信徒，而 Spener 的灵性特别受到当时 John Arndt 所写的一本书叫 True Christianity， 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真实的基督教信仰 True Christianity， 然后他也受装备成为路德会的牧师，但他看到整个路德会的问题，他就开始推动改革。那首先他推动教会生活的改革，什么是他教会生活的改革呢？他在1670年，哇，你看看这个年代，1670年他就开始推动什么家庭聚会、小组聚会。所以这个小组聚会不是韩国赵永基先开始的，在17世纪啊，在1670年他就开始推动家庭小组聚会。他的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回到圣经，看看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怎么样聚会的，不是在一个大的 cathedral 啊，大的礼拜堂聚会而已，乃是在家中聚会薄饼。特别他强调这个家庭的教会，家庭的小组不是个大聚会，他不主张大聚会，他主张是一个小会，是一个 small group。 所以他当时所提出的一句话是 Ecclesionai in Ecclesia， 第一个字 Ecclesionai 是指到小教会的意思，是在教会里面那个小教会，不是废掉这个大教会，大的聚集，但是不够，需要在这个大教会里面分成很多小教会、小聚会。当然他也是很有智慧，他不是用小教会、家庭聚会取代了当时的大教会、大聚会，不是要产生对立或者说代替，但是他坚持说要有圣经的教会生活，一定要在家庭聚会里面，让大家在这样一个家庭聚会里面能够很深入的彼此学习圣经、教导圣经。否则的话，单单只是在大聚会、大礼拜里面听牧师讲一篇道，他说这样对神的话语永远不会够深入，真正的深入能够学习到神的话语要在小聚会里面，让大家都可以讲，大家可以很仔细的听，可以讨论，可以发问。哇，他这个教导很可惜到了近代，透过韩国的教会啊，透过这些教会小组的教会，才开始把这个真理开始了恢复。其实在17世纪就有了，感谢神，20世纪其实是我们中国教会把它恢复的最淋漓尽致、 中国的家庭聚会、家庭教会都是这个教会啊，回到圣经的一个教会的模式。第二，他提出不单要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模式，而且教会的教导的重点不应该放在单单教义上的教导， Not just doctrines， 更重要的是要教导让圣徒注重重生得救的经历，注重圣洁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能够活出这个新造的人。所以他写了一本书，把他这些领受看见，写了一本书叫 Pia Desideria， 翻成英文是 Pious Wishes， 就是敬虔的愿望。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他六个敬虔的愿望， Six Pious Wishes， 他六个愿望。所以让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六个愿望的重点。好，
我想应该是耶稣时代就有小组聚会，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到四十四节，耶稣他喂养五千人的时候，他们叫他们啊，这是坐下来，然后有分成一百个人、五十个人，然后就拨了五饼二鱼给五千人的时候，这次小组应该不是只有，应该是耶稣时代。
在耶稣时代，在耶稣的教导跟做法里面已经找到这个原则。所以我告诉你，在聚会所里面，他们的家庭聚会叫什么？叫小排聚会，就是用这个五饼二鱼这个故事，耶稣把他们分成一排一排，这样能才能够一个一个的喂饱，不会漏掉。所以这个原则的确在耶稣的施工里面看到，但是真实的家庭聚会是要到使徒行传才有，对不对？好，很好的补充。让我们来看这六个的建议跟愿望。第一，要以神的话为中心， Word Center， 神的话是每个信徒属灵追求的中心，因为只有借着神的话才能够产生信心跟生命的果子，产生 faith and fruit， 这两个 F 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重心。透过我们领受神的话，读神的话，认识神的伟大全能信实，你才会怎么样？有信心。透过神话语的喂养，灵命的更新，才能够有信仰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所以让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教导人学义，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 Fruit of life， 不是借着别的，而是借着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语是最重要的，所以不单单只有在礼拜天聚集聚会听牧师讲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所以他强调说需要在家庭里面 一同来查考圣经，要透过家庭的聚会，让弟兄姊妹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神的恩赐，来分享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的亮光能够解开。他提到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个模式，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回到圣经十四章，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就好了哈。我们来看这个模式，看看初代的教会是怎么聚会的。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六节。弟兄们，解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人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只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都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看到这一个美丽的聚会的模式吗？今天有多少教会聚会是照这个模式？回到圣经，这样的模式，透过家庭聚会、小组的聚会，每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的彰显，甚至有讲方言的恩赐，有人翻出来，有个人的恩赐，有先知讲道的，轮流的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目的是什么？叫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你看到了吗？学道理不是单单只有传道人站在讲台上才能够讲道，让人学道理。每一个弟兄姊妹，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都可以在小组这个家庭聚会里面做出口，甚至有各样恩赐的彰显。按照这段圣经，方言的恩赐，或者说疫病的恩赐，各样的服事的恩赐，这个聚会应该是恩赐的彰显，是圣灵自己自由的运行，把个人的恩赐在这个聚会里面流露出来，应该是很活泼的。可能有人有灵歌，可能有人有疫病的恩赐，就为聚会当中有软弱的或者慕道友为他安守祷告，哇，他病得医治了，看到神的同在啊，或者说有各样智慧言语、知识言语，把人的一些需要、前面的难题把它解开，让他看到应该怎么做、怎么走，哇，他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样的聚会，你看多荣耀、多有能力。假如要一个聚会有各样恩赐的彰显，慕道友弟兄姊妹会不会涌来啊？一定涌来。但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聚会就是用我们预先所定好的一套方式，所谓 liturgy， 第一敬拜赞美，第二分享圣经15分钟，第三破冰，就是 5W 等等，我们都用一定的模式啊。其实这个聚会是按照这个模式，是圣灵在感动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彼此等候啊，一个一个发展他不同的恩赐跟服事。所以现在很多的小组教会，他们啊分了小组，但是发现诶，做了一段时间不 work 啊，为什么不 work？ 为什么不能够产生果效？假如换汤不换药，不回到圣经的模式， 只是学那个架构啊，分小组分小组，小组没有恩赐的运行跟彰显，不以弟兄姊妹为中心啊，还是只是小组长一手包，或者牧师传道分到不同的小组，牧师传道人一手包，那个聚会不会活泼的，要弟兄姊妹一个一个不同恩赐的彰显。好，所以关于这个 span 的这个亮光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自己所观察的小组聚会有没有什么的反省，你发现 span 的那个时代就已经看得那么准，为什么看得那么准，他回到圣经，不管当时怎么做，圣经怎么做，回到圣经。好，有什么问题？
我是觉得他这样讲也很有道理。那么，但是就是说，我知道有些人像，好像我听说杨正他们说，我们要随从圣灵，随圣灵带。但是这样，你完全没有一个 follow 的话，每次聚会的随圣灵就是觉得太 lose control 了。还有一点就是说，虽然说的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比如说。我们都不是说没有恩赐，但是你说的是发挥，木道什么？就像我也不能说我今天来就我发挥了什么恩赐，对吧？我又不能预言，我不能赶鬼，但我当然也不能说我没恩赐。你说那么肯做一个 meeting 不同的人，我很难说怎么样才当时。实际上来
的话，对，实际上啊，我们有同学问到说，假如都是让圣灵自由的运行，让弟兄姊妹恩赐自由的发展。没有任何的 control， 会不会好像可能很混乱，可能这个 flow 啊方向会很难安排。所以一方面有一个大的 direction， 大的方向，大的次序程序，但是呢我们带领的人呢要常常敏锐敏感圣灵在弟兄姊妹心里面那是感动，你要看每个组员啊，或者常常会留一个 open question， 让弟兄姊妹去表达去交通，或者说让他们有些什么感动，你愿意有一个的空间可以让弟兄姊妹让圣灵透过他们能够彰显。所以这个组长还是要掌握那个大方向，控制时间，控制内容，但他需要 sensitive to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meeting。 那他要对每一个组员的反应，他们的感觉有所给他们发表的机会，侍奉的机会。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就是说你做小组长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恩赐跟敏感跟辨别的能力啊。好，其实实际的我们哈、有机会可以多交通。第二，他提到第二个愿望就是 spiritual priesthood， 属灵的祭司。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高立，在旧约神拣选祭司，他需要被高立，这个高立是预表圣灵的高立。而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圣灵的高立，所以我们每一位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因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他认为教会每一种的侍奉，每一个信徒都有参与的可能性， 哇，开放到这样一个地步，甚至连讲台的侍奉、圣礼的侍奉，当然需要受过装备，而且需要会众的委任传道人来负责，但是他有一个空间，在一些紧急情况里面，或者找不到负责的传道人，每一个信徒他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恩赐的显明，他就可以站讲台，可以带领会众来敬拜，来对着会众有讲台的侍奉。所以不是单单好像只是圣品的人啊，这种所谓传时间蒙召的人才能够有讲台侍奉，这个讲台是开放的。所以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改变世界啊，家教会这本书啊，那个全名叫什么？
改变世界的家
啊，改变世界的家啊，在这本书里面甚至讲到小组长、小牧人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可以有圣餐、有洗礼。但这个思想其实在 Spanner 十七世纪就已经隐约看得见了，不是说教会的侍奉一定就是只有传道人做，每一个平信徒因为你是被圣灵膏立的，你都可以有这个可能性参与。当然讲台的侍奉，传道人看到你有这个恩赐，那你需要收一些装备啊，然后为了保持这个教导的品质，所以要教会所认可受过装备的传道人才能够有这种讲台的侍奉。但是不是因为好像是圣这个圣品阶级的观念啊，是要圣品人才能够有这样圣职的侍奉。他其实说为什么一般的信徒不注重神的话语，不好好研读神的话，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做出口的机会，他们只听只读，但是却不被鼓励做神话语的出口，来教导勉励弟兄姊妹。所以他说难怪很多的弟兄姊妹不追求，听了很多但是分享教导的太少。所以他讲到学习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因为你看到你也是被圣灵所膏立的一位先知，要做神的出口，要做教导。所以学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自己生命的成长，自己蒙福，你学神的话，听神的话，研究神的话，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每一位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所以感谢神，我们同学进到丰收，我就常常鼓励他们读了一两个学期，时间可以都到中国去做培训，做出口，哇，把他们把学到的希伯来书啊、罗马书啊，或者灵修神学啊，把笔记整理好背了，然后就进到中国讲。哇，当他们讲完，然后也在中国弟兄姊妹的这种的见证、爱心、火热追求之下，他们也得到福气，就更认真好好的学神的话，因为知道学的每一堂课所学的东西都要有用的。所以当时 Spanner 非常注重这个教导的施工，绝对绝对不是几位牧师或者一个牧师的工作，乃是众圣徒按照他们的恩赐组成的一个牧养教导的团队。 这个众圣徒参与教导侍奉的观念，这个教导跟牧养是人人有责，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不是只是那个圣品牧者团才有责任，每个人都要准备被神使用，做神的出口，做主的门徒。你发现这个观念其实就是现在开始很多教会所讲的 G12， 我们知道什么叫 G12 吗？ G12 这个小组，这个 group 有12个组员，要有一个组长去带他们，就好像耶稣带12个门徒，这12个组员在耶稣的期望当中，每一位都能够将来代表耶稣，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做更大的事。每一位将来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出去传福音，为主而活，带领别的小组。所以为什么 G12 那么 powerful 啊，比原来的小组教会还要有能力，因为他对每个组员的期望，每一位都是一位将来的使徒，12门徒就是12使徒，12个组员就是将来12个小组长，他们要被分派出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做先知讲道。你发现这个观念早都在圣经里面。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这个推动了多久，实施了多久，像这种他的这种理想
哦，很长哦。他们这个金钱主义运动差不多从17世纪到18世纪，差不多有200多年的时间哦。
像这种家庭聚会这些都是
这种的理念跟实践啊，
大概有200多年，
这个金钱运动200多年，所以一直到了摩拉维弟兄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已经到了18世纪了。然后你发现约翰卫士理所以得救就是在一个家庭聚会里面，这个分享的弟兄讲罗马书，他得救了，在家庭聚会里面得救了，不是在大教会里面。好，我们休息几分钟。